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健康的生命要有神话语的喂养和造就。诗篇119篇18节，诗人说，求你开我的眼睛，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愿神赐我们智慧悟性，在每一天的灵修里都有满满的收获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尊重权柄。尊重权柄，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新约罗马书13章1到7节。罗马书13章1到7节，请预备好你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这世界非我家，
这世界非我家，我无一定住处。我既财宝在天，时刻仰望我主。天门为我打开，天使护照引压，故我不再贪爱，这世界为我家。
我主，我主，你知，
你知我无量又想你。天堂若非我家，我必流离无依。天门为我打开，天使护照引压，故我不再贪爱，这世界非我家。这世界非我家，我无一定住处。我既财宝在天，时刻仰望我主。天门为我打开，天使护照引压，故我不再贪爱，这世界为我家。
我主，
我主，你
知，
你知我无量又想你。天堂若非我家，我必流离无依。天门为我打开，天使护照引压，故我不再贪爱，这世界为我家。
罗马书13章1到7节，在上有权柄的，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。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，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，抗拒的必自取刑罚。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，乃是叫作恶的惧怕。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？你只要行善，就可得他的称赞，因为他是神的用人，是与你有益的。你若作恶，却当惧怕，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，他是神的用人，是伸冤的，刑罚那作恶的。所以你们必须顺服，不但是因为刑罚，也是因为良心。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，因他们是神的差役，常常特管这事。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，当得粮的给他纳粮，当得税的给他上税，当惧怕的惧怕他，当恭敬的恭敬他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罗马书13章1到7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一节，罗马书13章1节。经文说道，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。罗马书13章1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罗马书13章1节，请我们再背诵一次。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。罗马书13章1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。尊重权柄。看到建堂工作开始动土，全教会的人都很兴奋。每个周日我们热切地看着施工土地，但只看到一个大洞，进展似乎有些缓慢。这一切都是水惹的祸。施工的地段有些地方积水过多，有些地方则缺水，地下泉水是其中一个问题。唯有将水流导离该处，让监督人员感到满意之后，建设工程才能继续。与此同时，市政府官员说我们没有足够的水源供应建筑物的自动灭火喷水系统，所以必须添加新的水管。我们都不愿意看到工程进度因这些规条而拖延，但我们也了解，如果不遵守这些规定的话，将来我们会因此面临更严重的问题。有时候我们会埋怨政府和一些官员，但适度的尊重掌权者是荣耀神的行为。保罗也曾面对掌权者的刁难，但他说，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，又说，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，也就是掌权者的称赞。当我们顺服圣灵的教导，对政府就可以有正确的态度，这是对我们有益的，也是我们信仰的见证。更重要的是，这能荣耀神。感谢主，你赐下那些愿意在地方中央政府单位服务的人们，我们为他们能秉持公义和正直而祷告，也帮助我们尊重你赐权柄在上掌权的人。尊重权柄就是荣耀神。
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雪花，相同的树叶，也没有两个相同指纹、相同 DNA 的人。你我都是上帝独特美好的创造，因此不需与人比较，只要存心谦卑，看别人比自己强。灵命日粮，伴您天天在主里成长。主里成长。
今天我们思想尊重权柄这个题目。身为基督徒，我们不能自外孤立于社会，而是其中的一份子，共同承担社会责任，一起面对各样的困难，一起期盼更好的未来。约翰福音17章15节，主耶稣为门徒向父神祷告说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是的，当始祖犯罪坠入了世界之后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作为社会的一份子，要善尽社会责任并不容易，因为人的本性是受罪的影响。耶利米书告诉我们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我们是被罪辖制，无能不犯罪的。我们要为国家元首他跟神的关系祷告，为一些在位的执政掌权者来祷告，求神让他们在每个决策上都寻求上头来的智慧，因为他们是神的用人，是所派罚恶赏善的。罗马书13章1到7节，保罗说，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。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， 抗拒的必自取刑罚。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，乃是叫作恶的惧怕。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？你只要行善，就可得他的称赞，因为他是神的用人，是与你有益的。你若作恶，却当惧怕，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，他是神的用人，是伸冤的，刑罚那作恶的。所以你们必须顺服，不但是因为刑罚，也是因为良心。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，因他们是神的差役，常常特管这事。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，当得粮的给他纳粮，当得税的给他上税，当惧怕的惧怕他，当恭敬的恭敬他。中国的墨子说，权柄不是人的选择，而是无可选择。西方有句名言，最坏的政府还好过没有政府。政权是神所许可的，神许可政府存在，把权柄交给他们，是为了他的荣耀和众人的益处。是因为罪入的世界不得不存在，在堕落的世界里，政府的存在是绝对的需要，因为无政府状态，人的罪恶无从约束，那是最可怕的。所以家庭教育、社会舆论、好的文化传统、好的人格典范、罚恶赏善的机制、法律的要求，使人不敢犯罪，以至于人想犯的罪和人有机会已经犯的罪中间是有距离的。这个距离是因为神所赐下的普遍恩惠，普遍恩惠是从神而来，沛然临到世间，是神对世人的怜悯和顾念。试想，如果没有强而有力的约束，一个人可能大胆犯罪到什么地步，是我们难以想象的。一个人可能大胆犯的罪，和因为种种的因素以至于没有机会犯罪，中间是神的恩典，是神的怜悯。而一个人他有机会犯罪，却能靠神的恩典不犯罪，是因为神给人的救赎恩惠。所以多一间教会，就少一所监狱；多一些人被圣灵管理，就少一些人被罪恶辖制。在过年期间，很多人担心家里遭小偷，所以家里头尽量少放钱财和贵重物品。很多人会把钱藏起来，钱藏在哪儿最安全呢？有人说藏在圣经里吧，因为读圣经的人不偷钱，偷钱的人都不读圣经。权柄不是人的选择，是无可选择。神把权柄交给政府，是为了他的荣耀，为了众人的益处。他把权柄交给一些人，罚恶赏善，约束泛滥的人权，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，平安无事的度日。人权就是人生而不可被剥夺的权利，这不是政府给的，是神给的。但是泛滥的人权、过度的人权是要被约束的。保罗说，因为他是神的用人，是与你有益的，你若作恶却当惧怕，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，他是神的用人，是伸冤的，刑罚那作恶的。这样我们看见，人权神授，政权神用。神用就表示神暂时用，但以后可能不用。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，我们看见神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，另外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。神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。大卫才是真正合神心意的王。以色列人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王，是因为他们厌弃神，不要神做他们的王。以后神立大卫做王，因为大卫爱神，凡事遵行他的旨意，神也爱大卫。以后大卫按神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，就睡了。人间的国度都会过去，唯独基督的国是永存的。诗篇145篇13节，诗人说，你的国是永远的国，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。虽然如此，彼得前书二章十三到十四节，彼得说，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，或是在上的君王，或者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。人的制度有好有坏。有一位台湾的立法委员，他曾说，老实说，人都一样坏，坏到什么程度呢？就要看什么制度了。 制度不能使一个人变好，只能让人不敢那么坏。曾经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问他的大臣科尔伯特，路易十四问说，科尔伯特，请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我可以主宰像法兰西这样庞大又文明的国家，而我却无力征服一个像荷兰这样的小国。这位大臣科尔伯特怎么回答呢？他说，陛下，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伟大并不取决于它疆域的大小，而是取决于它人民的品格。因为荷兰人民勤劳正直充满活力，所以陛下您觉得它如此难以征服。所以人性是主要问题，任何堕落的个体的联合无法形成伟大的国家，没有品格的权利是灾难。所以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七节，保罗说，我劝你，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，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，这是好的，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，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。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，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，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。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，做使徒，做外邦人的师父，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，我说的是真话，并不是谎言。保罗劝勉我们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。很多人说，政治是妥协的艺术，政治是肮脏的，政治人物说起谎来脸不红气不喘，是因为从政者也是罪人。一般人看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，但是基督徒看政治是管理众罪人之事。当罪人起来管罪人的时候，他更需要从神来的恩典和怜悯。箴言二十九章十二节，所罗门说，君王若听谎言，他一切臣仆都是奸恶。箴言二十九章十四节，所罗门又说，君王凭诚实判断穷人，他的国位必永远坚立。我们说上梁不正底梁歪，一国之君国家元首对整个国家乃至对民族命运的影响是极大的，但是君王元首也是人不是神。我们要祷告求主让国家元首能够善用贤能，不听谗言，凭诚实判断穷人。保罗说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恳求祷告代求祝谢，请留意保罗说为一切在位的祷告，无论好坏都要为他祷告，把他交托给神。有的国家元首很注重个人品格，懂得洁身自好，对自我的要求很高，懂得自律，但是有的则不然。有句话说，绝对的权力会带来绝对的腐败，带来绝对的傲慢。我们看见有的国家领袖掌握权力以后变得贪得无厌，以权谋私，留下很不好的影响，甚至带坏了行政伦理，败坏了社会风气，扭曲了下一代人的价值观。有人说政客和政治家最大的不同在哪？政客是为了自己下一次的选举，政治家是为了下一代人的幸福。政客是为了继续保有自己的权位和利益，他所做的就是想尽办法用尽手段继续当选连任，把所有的利益好处往自己家里搬，下一代人幸不幸福与他无关，不是他的责任。但是政治家不一样，他是带着使命，他是为了人民的长久幸福愿意牺牲自己。政客是要大家为他服务，政治家是谦卑的服务大家。政治家有崇高的信仰，但政客只有眼前的利益。一个好的政府官员能够留下勤政清廉的风范，一位敬虔的国家元首能够影响百姓归主。但如果是政客，他只关心他的收入，关心他的利益，他只懂得用钱来换权，再用权来捞钱，所以这就很不好了。箴言二十九章第二节经文说，义人增多民就喜乐，恶人掌权民就叹息。 箴言二十九章第四节，经文又说：王借公平使国坚定，索要贿赂使国清白。所以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，为他们恳求祷告，代求祝谢。若是这些执政掌权者不是基督徒，要为他们信主祷告，为他们存着温柔的心顺服基督，敬畏神祷告。没一个人是无可救药，连祷告都帮不了忙的。对于在上有权柄的，我们常常批评很多，不满意很多，但是呢，我们却没有好好的为他们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，尊重掌权者是荣耀神的行为。当惧怕的惧怕他，当恭敬的恭敬他，当得粮的给他纳粮，当得税的给他上税。今年很多总统感到总统不是人做的，因为压力太大，因为责任太重，因为责难太多，而且试探太大，百姓期望太高。但是呢，不要忘了，他终究是人，他是一个软弱的人，他是一个需要神怜悯需要神保守的人。一个好的国家元首荣耀很大，百姓会因他蒙福，万国也称他有福。但是一个坏的领袖，一个坏的元首，他的羞辱很大，给国家带来的灾难很大，给百姓带来的痛苦也很大。因此为君王和一些在位的祷告，就是使自己蒙福。因为保罗说，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。我们希望幸福的日子，太平的岁月吗？执政掌权者很重要，我们是谁，就是你就是我，我们都是国家社会的一份子。我们应该祷告，不但为自己的国家元首祷告，也要为其他国家的元首，他跟神的关系祷告。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地球村里面，我们是息息相关的。基督徒在尊重权柄的同时，还要积极行善，做好公民。主耶稣说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到十六节，保罗说，使你们无可指责，诚实无伪，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你们显在这世代中，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弟兄姐妹，好人不应当怕政府，是政府要怕他，因为政府里边有不好的人，在好人面前他感到不好意思。政府不用怕坏人，坏人要怕政府，因为政府的存在就是要对付坏人。法律不是对付好人，法律是对付坏人的。基督徒要尊重神给政府的权柄，并且借着个人和群体的好行为，给政府带来光照和启发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《恩典之路》。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
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是这一生都是祝福。
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。
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
你是
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
万人中唯独
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啊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一个国家因为人民正直善良而伟大，你说公义是邦国高举，罪恶是人民的羞辱，你赋予罪人权柄来管罪人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需要你所赐的智慧，所给的能力。你知道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人心的软弱因为不愿意顺服你，你使用在上掌权者罚恶赏善，约束罪恶，维持秩序。主啊，这是出于你，你要我们尊重你所给的权柄。求主帮助我们看出这些权柄给我们带来了益处，求主帮助我们警醒，不叫我们给人留下毁谤的话柄。求主叫我们热心行善，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。你说我们因行善受苦，总强如因行恶受苦。求主赐我们智慧悟性，可以明白你的心意，帮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更能见证荣耀你的圣名。祷告祈求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
万人中唯独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
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。
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